大家好，我是大力丸。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小预告。那么最近呢，我的新书《古人的生活慢》正式上线当当网。我觉得哈，在这个时光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可以通过本书，我们唰可以穿越回古代，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从这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职场、民俗、社会奇闻，沉浸式体验古人真实的小日子。书贵不贵呢？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这个穿越门票值，
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好，咱们正式开始。看题目，离了个大谱，日本天皇竟然可能是朝鲜人，这可不是大力丸造谣，是考古界学术期刊曾发表的考古文章有这样的推测。实际上，在之前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日本天皇有中国血统，理由非常多了。一个是日本天皇家族自称万世一系，从古至今都未曾更换，若为真，那世界上仅此一家。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徐福到海上去给他求不死仙药，结果呢，徐福是一去不回，留下了千古未解之谜。那徐福到底去哪儿了呢？有种观点说出发地啊为山东半岛南端的狼耶，和一衣带水的日本离得较近，约1000公里左右。这听着我们感觉挺远的，可是那时候咱们中国的航海技术世界一流，大型木质宝船顺风飘过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还有模有样的说这个不死药压根就没有嘛，所以徐福害怕被咔嚓，就来到了某一处平原广泽。那里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励志的方法。那带的童男童女能工巧匠跟当地土著融合，此后大家伙再没有回去中国。而所谓的平原广泽指的就是日本的本岛啊，甚至说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那就是徐福。如果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那徐福乃是琅琊郡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的徐福村人士，那他的后代铁板钉钉肯定就是中国人了。那这个传说呢，也不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说，在公元720年在日本才创作完成的用汉文写下的日本书记神武记中都留下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这个天盘船会不会就是徐福航海所乘的巨型楼船呢？所谓的飞降是不是操纵风帆而来？而高天原难道指的是海外之一地吗？再说了，什么天皇这名号听得挺高贵的，其实是模仿唐朝高宗李治的。李治曾称天皇，武则天曾称天后，似乎都表明这个日本天皇血统还真有可能乃是中国血脉也。不过呢，最近一篇较为专业的考古文章，哎，似乎又提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说日本天皇啊，他确实不是日本本土的，是外来户，但他不是中国大陆的，而是来自于朝鲜半岛。一直以来啊，这个日本呢有900多座皇室先祖的古坟包，其中就包括大阪平原上的大型墓葬群百舌鸟古氏古坟群，传说为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两个巨大陵墓，一直呢都禁止民众进入，想考古的话门儿都没有。有一种说法是说害怕考古出来验 DNA 发现不是日本人，那可就干了个尬。可是呢，你不能考古挖掘，就没有办法断定史学界吵得沸沸扬扬天皇到底是哪里哪人的血脉。哎，好在这个考古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持续研究，这些年还真的出了不少的成果。首先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仁德天皇墓冢，这个造型呢乃是前方后圆，前方朝南，后圆部直径约是249米，高度约35米，前方部分宽度约305米，高度约33米，有3层建成，全长约486米。为什么说的这么细呢？这不仅仅是日本最大的陵墓，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前方后圆坟。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空拍机高空俯瞰整体啊，它成一个锁眼形， 锁眼就是钥匙插的那个孔吧。这个锁眼的喇叭口部分应该就是举行各种仪式的平台。如果说再直观的讲的话，你像现在商品房的这个层高在 2.8 到3米之间，35米的高度大致相当于如今的12层楼的商品住宅高度。再看这个486米，你像现在的这个足球场的长度通常是100米到110米，那486米大约是4到5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可见这个古坟是异常巨大的。很长时间以来呢，考古界都认为这造型独特的墓葬的形式一定是日本所独有。哎，结果没想到近年来考古人员竟然在朝鲜半岛上也发现了不少锁眼型的墓种，年代可能相近。那如果说光从古坟形式来讲，似乎这个证据还有点不够。不急，下面还有。说是在日本的奈良县高市少明日乡村有座高松冢，也是年代久远。该地区四周还分布着清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皇陵。因为这个日本历史上1085年开始镰仓幕府时代到来，这个将军专政，天皇成了吉祥宝宝，那过得一个比一个惨，也使得皇陵大都是荒废无名。那么具体有多惨呢？咱们呢就只举一个被称作史上最惨天皇的例子，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哈。说这个倒霉蛋呢唤作后土玉门天皇，即位没多久，这个大明混战，战火四起，这个京都朝廷也崩了，皇室也有的领地也被侵占了，国库也没钱了，这谁理天皇是个啥玩意儿啊？使得天皇制度当时差点断了。我觉得啊，当时断了好哈，那没了供养呢，后土玉门天皇连饭都吃不饱，饿的是面黄肌瘦，野菜团子勉强充饥。他先后四次实在熬不下去了，主动提出退位，但被幕府无情拒绝。这个原因很奇葩呀，不是幕府不想让他退位，主要是退位之后还得为上皇重新营建宫殿，这个新皇登基还得花不少钱，幕府将军呢不想掏腰包，这打仗军饷更为重要。于是乎，在这个心灰意冷下在位36年，后土玉门天皇贫病交加重，驾崩。这个幕府再一算，这个安葬费高得惊人啊，干脆一个子儿也不付，导致他的尸体停放了长达两个多月，都臭了，也没法安葬。末了，还是几个薪水都发不到手里的几个朝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变卖家产，凑了点钱，将其草草安葬。那长子兼皇太子圣仁亲王继位为后百元天皇，穷的呢也是叮当响，连登基大典都没举行，毕竟吃饱饭才更重要。当然了，历史上也不是天皇生活待遇都这么差，反正他最倒霉。总之吧，那天皇都这样了，死了更没人管了，坟墓也就由此荒芜。是到了很多年很多年后的1970年，当时呢要修筑道路，有人挖呀挖，挖出了宝贝。奈良县的考古学研究院就赶紧派人紧急调查以保护文物，这才发现了淹没于树丛荒草中的高松冢。这个发现我觉得还挺震撼的哈，冢下发现一个石构墓室，墓冢高5米，直径20米，墓室长约 2.6 米，宽约1米，高约 1.1 米，通过南部的墓道进入。那这个墓冢呢，直径才20米，听起来比全长约486米的刚提到的古坟差远喽。可是各位算一算，这比一般老百姓那也强太多啊，一定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差不多呢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墓室内部绘制有穿着类似中国服饰的男女侍者群像。其实啊，这也不稀奇啊，毕竟中华文化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几千年，连日本的和服都是源自于我们三国的吴服。说起东壁画，会有金日青龙，西壁中间会有银色白虎，北壁则为龟蛇合体的黑玄武，南壁在早期被盗时缺失，对应的应该是朱雀。哎，这不是照搬咱们中国的吗？专家经过仔细对比，发现墓室里头的这个男女侍者群像的服饰，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竟然跟朝鲜半岛的曾经的高句丽王的壁画墓中发现的是极为相似。而从目前倾向性的结论认为，因为出土文物当中，有类似的八尺镜、草剃剑以及八板琼勾玉，这可是象征王权的三种神器。 外加这个墓室顶部28星宿图这个位置描绘的非常准确。哎，要知道在日本仅天武朝或持统朝初期才有这样正确的星宿图。再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这个壁画颜料年代约是在公元684年至公元697年之间，这么一卡就是天武天皇13年至文武一年，故而被葬者极有可能就是天武天皇。但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堂堂天皇，这个壁画为何和高句丽王这么的相似呢？还没完，距离高松冢古坟南约1公里，考古人员抢救性的又挖掘出了另外一座壁画墓，被称为龟虎古坟，这个乌龟的龟，老虎的虎。墓冢高约3米，直径约14米，年代也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左右，四壁也是绘有四神以及我国传统的12生肖人物，顶部为星象图，这个星辰贴金，珠线勾连。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到现在也是扑朔迷离，很可能为天皇某位皇子，或者是朝鲜半岛曾经百济王国的某位国王的王子。那证据还有很多，篇幅关系还有太过于专业，咱们只能点到为止。其实啊，说起来这个朝鲜半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个国家，在唐代我们都知道哈，唐初的时候唐军曾联合新罗先灭掉这个百济，后来呢高句丽也被灭了，唐朝将他们的故地，也就是朝鲜半岛的北部和西南部实施了直接统治，使之成为唐朝国土。而当时的倭国支持百济和高句丽跟唐朝作战，中日这才在公元663年与朝鲜白江口大战一番。此战这个日本掌权的中大兄带着自个儿的母亲齐明天皇，就率领着1000多艘战船，举全国精锐是御船西征，结果呢被唐军以少胜多几乎全歼，这个倭寇直接被打服了，这才不断派遣唐使来大唐学习，对大唐是俯首帖耳，这个日本国号呢还是武则天亲赐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曾经跟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高句丽的王室跟日本皇室联姻也不算什么太奇怪的事儿。本来这个高句丽还有这个百济，日本在公元七世纪那就是一个非正式联盟。如果再倒回到标题，日本天皇竟然有朝鲜人的血统，似乎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哈。就连日本已故被称作日本古代史第一人的上田正昭，这是一个现代学者了哈，在其所写的《震惊学术界的龟化人》一书中曾指出，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记载，第五十代天皇唤作桓武天皇的生母高野新力氏，就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杜来氏族百济王室的后裔。这个龟化人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多讲了吧。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年高句丽百济被唐朝灭亡之后啊，无论贵族还有百姓大部分其实被迁往唐朝内陆，被融合了。你像咱们的史书就明确记载，百济国王、太子、王子以及高级将领58人被押送到唐都长安。换言之，就是现在朝鲜半岛的人不一定就是当年生活在那里的人。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上才出现了重新统一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唤作高丽，而民族构成跟以前可是不太一样的。你像咱们身边搞不好啊，有人就曾经留着高句丽百济的血脉，但民族一栏填的是汉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天皇真的是朝鲜血统吗？